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川普怒控联大演讲遭三重破坏，促即刻彻查；联合国拒向大纪元发记者证，中共渗透问题再引关注；国安考虑台湾宣布限制对南非出口晶片；美中贸易角力持续，财长话美掌握关键筹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礼拜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接连遭遇提词机故障、手扶梯突然停低的状况。他礼拜三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说这些并不是巧合，而是蓄意的破坏行为，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即刻展开调查。川普指出，当日一共有三件非常险恶的事件。首先，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搭乘通往演讲会场楼层的手扶梯突然停住，好彩两个人都紧抓扶手，否则将是一场灾难。他说这个绝对是破坏行为，做这种事的人应该被逮捕。其次，当他站在讲台准备发表演讲，提词机前15分钟完全没有运作，逼到他临场发挥。最后，他在演讲结束之后才知道演讲会场的音响失灵，如果没有透过同声传译耳机，现场没办法听到演讲的内容。川普说这个不是巧合，而是联合国的三重破坏，他们应该对此感到羞耻。他会写信给古特雷斯，并且要求即刻展开调查。川普还说，所有手扶梯的监控录影都应该保存，特别是有关紧急停止按钮的影像。美国特勤局已经介入。对于川普的指控，联合国方面就表示，初步调查似乎没有发现不法行为。但是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并未接受这个解释，他誓言将彻底追查。莱维特之前曾经声明，如果联合国有人故意在总统和第一夫人搭上手扶梯的时候将他停止，他们需要即刻被解雇并且接受调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1号曾经报道，联合国工作人员曾经开玩笑话，他们或者会关了手扶梯和电梯，并且告诉川普知他们没有钱了，所以他只能够行楼梯。联合国近日拒绝核发记者证给大纪元时报驻白宫记者埃梅尔亚坎，引发外界质疑中共是否已经渗透联合国，影响新闻自由。亚坎今个礼拜随国务院新闻团前往纽约，准备报道9月22号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活动，亦都收到国务院通知去纽约领取记者证，但到了现场却被告知联合国以大纪元不是新闻机构为由拒绝发证。大纪元主编法克特强烈谴责联合国长期屈服中共，竟然在美国领土上实施新闻审查，要求即刻说明并恢复媒体采访权利。不单只是大纪元，新台湾电视台的记者小津玛丽和摄影师陈雷亦都遭到申请被拒绝不给予回复的情况。联合国的一位代表在电话中告诉小津玛丽知他的申请不符合要求，但是拒绝做出进一步解释。事实上，这个不是联合国第一次阻拦这两家媒体的报道工作。联合国曾经多次拒绝发放记者证。一名联合国新闻官员曾经告诉新唐人知他们确实受到了中共的压力。多年来，中共一直不断打压，包括对大纪元时报发动网络攻击。根据举报人的透露，习近平在2022年亲自下令加大对大纪元和新唐人的打击。时事评论员王克说，中共安插了大量的人进入联合国来执行他自己的政策。今次拒绝给敢于揭露中共的大纪元、新唐人这样的独立媒体进场，刚好就表明中共对联合国的控制已经令人无法容忍。所以联合国需要在内部清除中共的恶意影响。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台湾政府宣布限制对南非出口半导体。经济部国际贸易署在星期二指出， 南非近期一连串损害台湾主权的行为已经对国家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所以决定对南非推出出口管制措施。根据公告，包括集成电路、晶片等47项半导体产品，未来出口南非之前都需要经过台湾经济部审查和核准。这个也是台湾首次将半导体产业作为针对与中共关系密切国家的武器。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台湾对南非出口大约400万美金的半导体相关产品，这些产品全部纳入暂停出口清单。外界认为这个行动反映了台湾的经济影响力。台湾台积电公司是全球最主要的先进晶片生产商，对汽车、人工智能和工业生产至关重要。这种事件的背景和南非近年对台湾外交地位的打压有关。据彭博社报道，南非在2023年主办金砖国家峰会，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之后没多久，南非就开始向台湾施压，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从比勒陀利亚迁至约翰内斯堡。今年7月，南非外交部更加在未经台北当局同意底下，将台湾驻南非代表处更名并且降级，甚至错误援引联大第2758号决议以及一中政策，引发台湾外交部的强烈抗议。而南非外交部发言人克里斯平菲里就回应说，南非和台湾的关系不是政治性。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一直在贸易谈判上交锋，但美国有关键筹码，双方会在10月、11月再次举行贸易会谈。贝森特强调，目前中国的稀土矿产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而美国并不是没有筹码，因为中方在很多产品上依赖美国，所以双方一直都在交锋。他补充说，我们不想跟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降低风险。在被追问哪些会是美国的筹码的时候，贝森特说，有一大批产品，可能是飞机发动机、飞机零件，也可能是用于生产塑料的某些化学品，也可能是硅成分，范围很广。这些筹码很可能令到川普政府在与北京达成一项广泛贸易协议方面占据上风。美中两国的波音飞机交易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最终可能成为两国间一项更加广泛贸易协议的核心。在美中领导人上个礼拜五通电话之后，双方在达成更广泛协议的多个方面取得进展。川普预计星期四签署一项 TikTok 协议，以促成 TikTok 从一家中国公司出售给一群美国投资者，而且符合2024年美国法律规定的要求。彭博社星期三报道，中共在过去两个月大幅增加从印尼进口石油，但是印尼早在20几年前就需要进口石油，根本没办法出口，引发外界质疑背后的来源。数据显示，中共8月从印尼进口石油总量达到270万吨，相当于每日大约是63万桶，比7月还要多。而7月的进口量又是6月的3倍，这样的增长极为不寻常。美国能源情报署指出，印尼2024年每日产油大约是58万桶，但国内需求接近170万桶，根本没办法形成出口盈余。之前多家海外传媒已经揭露，中共依靠一支影子舰队规避美国制裁，从伊朗购买石油。近年来，中共海关数据虽然显示，从2022年的年中起没有从伊朗进口石油，但从马来西亚的进口却远远超过这个国家的产量。马来西亚东部海域长期是船对船转运的中转站，通过换标洗产地，石油就可以改头换面流入中国。船舶追踪记录显示，一些油轮在前往中国卸货之前，会先发出停靠印尼巴丹岛卡比尔港的信号，但是这个港口并没有原油出口设施，而它距离马来西亚油佛外海很近，那里正是成熟的船对船转运据点。美国倡议组织反对伊朗核武器联盟表示， 这些操作只是营运商不断进化的战术，用来掩盖真实的交易。北美居家网络监控技术制造商 Lorex 和 Lorex Technology 星期二在美国被起诉。检方指控 Lorex 涉嫌对消费者隐瞒他的产品使用了中共监控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Lorex 曾经是中国浙江大华科技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随着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监控和人权迫害事件曝光，美国政府先后将大华列入实体清单和中国军事公司名单，限制他在美国的业务。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指出，虽然 Lorex 在2022年将业务出售给台湾云端服务恒品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仍然依赖大华的技术，使用他的摄像机和监控设备零组件，网络和系统仍然和大华相关联。检方还指控Lorex 不断向消费者宣称他的摄影机安全可靠，甚至可以放在儿童卧室等私人的区域，并且官网强调保护用户资讯的私隐和安全的讲法具有误导性。这宗诉讼的目的是防止 Lorex 误导消费者，提醒公众他的摄影机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礼拜三表示，在未来几个月内将同东南亚各国陆续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如果谈判顺利，部分协议可能在几个礼拜内敲定。礼拜三，格里尔出席第57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与各国代表协商。鉴于美国关税对东南亚出口型经济的影响，这个会议成为今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的一大焦点。格里尔表示，双方会谈的目的是加强贸易和投资关系。目前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的关税税率被设定在 19% 和 20%， 老挝和缅甸则是 40%， 而新加坡是 10%。 在关税冲击底下，高度依赖出口的东南亚国家希望获得更低的税率和更加宽松的贸易条件。礼拜三是格里尔首次同东盟整体会面。在关税问题上，东盟成员国大多数选择个别同美国谈判，但鉴于半导体可能面临更高的关税风险，或将推动东盟采取更加一致的立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最近表示，乔治亚州各个执法机构以情报为导向，整律锁定所有非法移民，包括无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即将对他实施逮捕。 ICE 下属的乔治亚州公共事务官员威廉斯表示，无论你是医生、律师、披萨名厨、社区领袖或者是毕业生代表，只要非法滞留并被 ICE 发现，你将面临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乔治亚州州长坎普上个月宣布，大约75名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士兵和空军人员会为即将在全州开展的 ICE 行动提供行政与后勤支持。坎普州长在 Facebook 贴文中写道，能够同白宫携手持续打击非法移民，并且保障美国人民安全，这个令人感到自豪。ICE 下属的乔治亚州公共事务官员威廉斯透露，两个部门人员会采取跟踪目标住所、监视他的揸车通勤等行动模式，随后拦截车辆实施拘留，并且运用所有可用工具，好像无人机来执行任务。